你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息吧，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那卖我的人进了。”今天的正道是由我们的 Con 传道神学生来进行。今天主要介绍是讲诱惑和试探。今天我们思考的这个诱惑的题目是一个极其困难而且沉重的话题，因为它也是非常个人化的。我们都有自己对待自己诱惑和试探的方法。假如，比如说，你可能认为偶尔放纵一下没有什么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道林格雷的画像，这是作家奥斯卡王尔德的一个小说，它是关于一位年轻英俊、令人印象深刻的男人的故事。他名字叫道林格雷。他身上有两件很奇特的事情。首先，他会慢慢进入一种享受和放纵的生活方式，沉醉于每一个诱惑之中。第二，他不会老。当他保持年轻和美丽的时候，他的肖像、他的画反而会变老了。当他沉迷于享受不道德的生活时候，所有的罪恶和道德败坏就开始在他肖像中显现出来。德莲的肖像是他揭示内心腐朽的一扇窗户。表面上他年轻漂亮，但内心却是一具可怕、死气沉沉的躯壳。道林格雷开启了这一切的想法是：摆脱诱惑的唯一方法就是屈服于诱惑。所以开始让步，最终从内到外摧毁了他。这是一个令人发人深省的视角，让我们看看诱惑怎么给我们带来自由，又怎么最后摧毁我们、奴役我们。也许你没有那么极端，但是诱惑试探对任何一个放纵者来说都是个大问题。也许你不是那种人，也许对你来说诱惑是错误的，你是有你自己信仰坚持的。即使对一个有信仰的人来说，诱惑也是一个问题。对一个有信仰、宗教信仰的人来说，诱惑试探可能会威胁到你的身份。你看它是怎么发生的？作为一个有信仰的人士，你的身份是建立在你的与众不同之上，或者是你的道德程度之上。即使基督徒也会陷入这种道德主义和自以为是的境地中。那你会尽努力来保持这种身份吗？你是会试图否认诱惑曾经影响过你？你会从不谈论或者承认，你会隐藏任何你曾经失败过的经历。当然，也可能不是这个，你也会有不同的做法和经验。你也许会说，试探对你来说不是真正的问题。你会说，这不是我困扰的问题呀，我可不像别人那么糟糕呀。问题是，诱惑试探真实存在，无论你是否认识它，它都在起作用。 也许你要需要一千种这种所谓无害的小幻想、白日梦，或者是一千种那种渴望的凝视，才会为你对你配偶的不忠铺平道路。所以，如果你对诱惑试探保持很天真的态度，你会措手不及的。值得庆幸的是，我认为圣经给了我们更好的方法。我认为圣经提供了更好的资源来应对诱惑，而这些诱惑不会威胁到你的身份或者自由感，它会有一种更加现实、更加乐观，甚至对面对诱惑试探更加自信的方法来实现。我们今天会看研究这几点。当我们阅读主导文，其中关于试探的内容时，我们会看到三件事情。圣经帮助我们，第一，认识到诱惑试探的症状；第二，诊断它的根本方法；第三，它所带来的正确的治疗方法。大家注意，平时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按照次序来读圣经，那今天我们可能在几段圣经中跳来跳去，也屏幕上也会有显示一些段落出现。当然你也可以用这个二维码或者点击我们的链接，到一个网站上去，包括我今天要所谈论的所有的经文。我们先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开始。感谢主，你对面对试探并不保持沉默，你也理解我们面对的试探，让我们能够有这个荣耀和力量来面对这个试探。它帮助第一，我们圣经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试探这些试探的特征。当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我是一群朋友当中唯一的基督徒。他们中间一些人就真的认为我是很纯洁的，是不知道为什么是不受诱惑的。可问题是，圣经真的是这样描写基督徒面对诱惑的吗？祷告当中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是什么意思呢？是否意味着我们祈求上帝让我们的生活根本就没有试探？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神岂不是从来没有垂听过我们的祷告吗？因为诱惑试探无处不在啊！不是这样的。重点是不要陷入试探，这是值得注意的。我们不会陷入其中，我们不会沉迷于其中，我们不会犯罪。就在我们上周，在我们祈求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之后，就是我们上周学习的内容。今天我们来祈求上帝，让我们不要继续犯罪。所以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当你听到试探或者诱惑这个词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什么？我想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我们的思想里面会受到很多刻板的诱惑，比如说欲望、酒精、毒品。当我们想到上瘾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想到这些东西。可是令人惊讶的是，其实这个范围要宽泛得多。很多人对这个试探和诱惑的想法更加的广泛。比如说，请大家一起跟我们读《箴言书》第30章的7到9节，你可以注意到这个诱惑的广度。第7节说：“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前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识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并且说耶和华是谁，或者我可能因此变得贫穷而偷窃，如此羞辱我上帝的名。”宗教改革家，约翰·加尔文在讲到试探的时候也说过类似的话。一方面，财富、权力、荣誉这些美好的东西，他们的确是有吸引力和诱人的东西。当你陷入其中的时候，他们会令人陶醉，并诱惑我们忘记上帝。 但另一方面，贫穷、羞耻、痛苦等不好的事情也会影响到我们，使我们感到痛苦。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在诱惑我们，目的是失去对上帝的盼望、信心。最终，它会使我们远离上帝。这些试探诱惑今天仍然存在，难道不是吗？有些好东西，比如我们的事业、金钱和休闲，他们很好，但同时又很诱人。那些坏事，比如说疾病和生活不如意，这些也同样的存在。你是否对诱惑有个更宽泛的思考？也许你可能过于天真或者自满。你是否否认过，因为你没有和酒精、赌博、色情的上瘾做斗争，所以你就没事了呢？这其实是很好的提醒，就提醒我们在面对诱惑试探的时候，没有骄傲或者傲慢的余地。了解试探如何存在于我们面前的现实生活中，是我们需要是有帮助的第一步。那接下来我们需要明白，我们需要该怎么做。这就是我们现在处于的第二个标题，圣经如何诊断这个诱惑试探的根本问题。如果你熟悉圣经，当你看到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你是否会感到有点紧张？雅各书一章十三节说，当受到试探时，没有人说神在试探我，因为神不能被邪恶所试探，他也不试探任何人。那到底是谁引诱我们就陷入那个试探的呢？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英文词是这个 temptation 试探，它的希腊原文是 parasmos， 它是一个道德上中立的术语，它意味着你需要用上下文来理解、来判断这个诱惑试探的测试的想法，因为这个词常常用于两者，既用于诱惑，又用于测试。因为这个题目本身就很复杂，所以我们快快的讲下去。一个简单的答案就是，上帝在考验他的子民。有很多地方你可以引用，比如说在创世纪的22章第一节，说一段时间之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或者生命记8章第二节说，你要记得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里怎样，肯不肯遵守他的诫命。神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彼得前书说，神的试验是要显出真实的信心。主导文给了我们一个不同的选择来考虑，他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凶恶。在整本圣经当中，魔鬼是被称为试探者的，他的愿望不仅是你受到诱惑，而且是会陷入其中，并最终屈从于他。所以彼得前书五章是这样描述说，你的敌人像魔鬼，像一艘咆哮的狮子，四处游荡，寻找可吃可吞吃的人。所以我们应该保持警惕清醒，尤其是像你我这样倾向于认为诱惑纯粹是一个肉体的事情。神试验，而撒旦却是诱惑。神希望运用我们心性心灵的力量来除去我们的罪，而撒旦希望毁灭我们。如果你认为诱惑纯粹是外在的，你会感到痛苦、无助，甚至苦毒。你觉得应该责怪某人或某事。但圣经更进一步的说，他说归根结底，试探根本的问题是人心。我们刚才提了一下，这次再请大家注意一下，在雅各书第一章13-15节说，当试探的时候，人不该说神是在试探我，因为神不能被邪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任何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引诱、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一旦生成就生出死亡。 有这样一句话说，你可以把马牵到水边，却不能让它喝水。的的确确是有外在的诱惑，魔鬼是在工作的，但是诱惑也是内在的。我们之所以被外在的诱惑所吸引，是因为我们内心存着罪恶的欲望。如果我们的内心没有什么东西去配合的话，魔鬼是不会那么有效的。那你知道你自己内心的诱惑是什么？你问问你自己，你真正希望你的什么样的欲望，希望它可以隐藏在黑暗中不被人知呢？是不是那些色情的内容，那些羡慕的目光，那些美酒？或者是在工作中为了取得成功，你对别人做的那些事情，你为了让自己看上去更好而对别人撒谎。抗拒诱惑是很难的，诱惑的美妙之处就在于它有如此之多的承诺。再看一眼就好了，再喝一杯就好了，再做一次就好了。诱惑之所以如此的有吸引力，它显得如此的有利可图，而且可以立刻的实现。所以，到底我们应该问的问题是：我们的心怎么了？到底我们自己出了什么问题？我认为圣经是这样说的：诱惑试探是崇拜的问题。用圣经的话来说，它的核心问题是崇拜偶像，崇拜错误的东西。所以每一个诱惑的时刻的问题都是：我到底要崇拜什么？是我自己吗？我的欲望吗？我的某样东西吗？我将会通过什么来寻找意义、目的和身份？也许听上去有点抽象，可是对我们某些人来说，舒适就是我们的上帝。我们崇拜我们自己的舒服，我们崇拜我们自己舒适的生活。我们在舒适的祭坛上做出牺牲，做出献祭。我们必须时刻的保持让自己舒服，所以我们不断的满足短期的满足快乐的诱惑，很有道理呀。我们屈服于舒适，这是我的首要任务。任何的事情都不能威胁到我自己，不能威胁到我自己的舒服。因此，只要有时间、有机会，可以付出时间、精力的时候，那我的懒惰、我自私，就自然而然就出来了呀。我会在舒适当中寻找最大的满足和快乐。这就是我知道我自己成功的一个方式，这就是知道我过上了很舒服、很舒适的生活。因此，当某些事情需要牺牲你的舒适，那个痛苦和不情愿的诱惑是 OK 的，于是就会有这样的反应：我不愿意去经受那个痛苦或者不情愿。你看，诱惑很深，不是吗？它吸引你的心去寻找某件事、某个人的价值，那种成就感、那种身份感。你知道为什么这样是错的吗？因为当你崇拜某样东西的时候，你就成了他的奴隶。每个人都有自己崇拜的东西。那么问题来了，你所崇拜的是个好的主人还是坏的主人呢？有一个作家叫爱德华·韦尔奇，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成瘾是坟墓里的宴会》。关于现代社会的偶像崇拜，他是这样讲的：我们不想被酒精、毒品、性、赌博、食物任何东西辖制。不，我们希望这些东西能够给我们带来我们想要的感觉，我们良好的感觉，我们更好的自我形象、力量感，或者任何我们内心渴望的东西。然而，这些偶像并不合作。 我们非但没有掌握我们的偶像，反而成为他的奴隶。偶像的崇拜者被魔鬼的诱惑所控制，这是感觉良好、快乐、归属感和更好的自我形象的方法，如同水手被海怪的歌声所迷惑，可是他们最终会触礁沉没。你想成为你希望能满足你愿望的那些东西的奴隶吗？无论是给你快乐、免于痛苦、麻痹你的思想，还是其他什么，真的值得吗？他们会成为那个好的主人吗？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明白，就像医生一样，你需要找出根本的原因，你需要正确的诊断才能进行正确的治疗。如果我们能够接受诱惑试探是一个真正的问题，而且它的范围比我们愿意承认的更加宽泛的话，这是我内心深处的一个问题。它不仅仅是发生在我身上的问题，而是我该如何应对，面对诱惑，我能够做什么？所以，我们现在进入最后的一个讨论话题，就是圣经告诉我们应对诱惑试探的方法，我向你保证，它既实用又令人满意。面对诱惑试探，你有什么选择？是沉迷吗？是否定吗？是隐藏吗？或者归功于宿命论？你希望有一天这些诱惑试探触发的原因会自己消失？对于如此坏主人的诱惑，你有什么样的选项？圣经的解决方法是什么？事实上，你需要一个好的主人，一个好的榜样来跟随。你会在耶稣这里找到这两点。让我来解释。首先，耶稣是一个更好的主人。记住，试探的问题是什么？是我要崇拜或者成为什么东西？谁会成为我的主人？我会不会被这个东西所奴役？我们刚才读的是马太福音的26章的第36节。我们刚才读过，我会再读一下。耶稣和门徒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园，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我去那里祷告。”他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他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耶稣对他们说：“我心里极其忧愁，几乎要死，留在这儿跟我一起警醒。”他稍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但不是照我的意思，而是照你的意思。”他回到门徒那里，看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他在问彼得：“你们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心灵虽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这是马太的整本圣经当中唯一一次使用希腊词 parousmos，我们把它翻译为诱惑或者试探。耶稣面临着他一生当中最黑暗的试探，摆在他面前的是背叛、遗弃、嘲笑、虐待，还有十字架的钉子、上帝的愤怒。他可以说：“不不不，我的意志告诉我，我不愿意，我要顺从我的意志，我不干了。”可是他用上帝的话来抵御这些试探。不要照的我的意思，而是照你的意思。上帝呀，愿你的旨意成全。那耶稣战胜这一生当中最黑暗的时候试探，取得了怎样的结果呢？他这么做就是为了赢得像你我这样的人。我们经常遇到试探的问题，我们持续的有偶像崇拜的问题。 他是为了赢得我们这样的人，或者是像他门徒这样的人，当需要忠诚和行动的时候，他们会情不自禁的睡觉。所以，你是否是一个放纵的人？耶稣是唯一能够让你真正满足的主人，人和事最终不能让你满足，他们并不能够弥补你心里的那个大洞。最好的情况，他们也只是满足你一小段时间，而最坏的情况，他们会奴役你。这些东西不会为你而牺牲，性不会为你而牺牲，色情不会为你而死，金钱不会为你而牺牲，人们对你的赞美、你的成功、你的事业不会为你而牺牲自己。你想要真正的满足吗？你只能在那个为你抵抗诱惑、抵抗试探、至死不渝的人身上找到他。如果你是一个有信仰的人，诱惑这件事情可能会被否认、被隐藏，因为它会诱惑，它会威胁到你的身份、你的面子。如今，耶稣给了你一个新的身份。你是神的儿子，他知道你隐藏在黑暗中的所有的试探，你经历的所有的失败，他仍然会充分的爱你，接纳你。耶稣是一位比你的骄傲或别人的看法更好的主人。耶稣也是更好的一位榜样。作为人类的一部分，我们是常常要跟随，我们有从众的心理，我们会有人会教我们如何行事，有人会为我们指明道路。不管你是多年轻或者多年纪多大，都会有这方面的本性。在面对诱惑试探方面，你找不到比耶稣更好的榜样。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整个试探诱惑的全部的程度，而且他胜过了他。什么意思呢？举个例子说吧，你想跑马拉松，但是总是半途而废。那你需要什么呢？你需要一个已经跑完马拉松的人，你需要的那个榜样是一个战胜这个过程的人。他已经胜过了诱惑，胜过了那个屈服。在马太福音第四章中，耶稣受魔鬼的试探。我稍微读一下，我希望你能够注意到耶稣的反应。当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试探，禁食40天40昼夜之后，他感到饥饿。试探者来到他面前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就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吧。”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你注意到了吗？你注意到他怎样引用圣经吗？耶稣受试探三次，他就用了圣经来回答三次。他的武器就是神的应许。圣经的应许是神，他不会让你在诱惑前面束手无策。你知不知道你不属于魔鬼？你知不知道你不是一个可以躲藏起来无助的受害者？你知不知道神是仁慈的？因为在耶稣里面，他自己确实的知道被试探的感觉和滋味。希伯来书第二章。你知不知道你所面对的诱惑没有一个是你自己独有的？你并不孤单， 它不会让你受到超出你所能承受的试探。同时，当你受试探的时候，它也会为你开一条出路，出路让你经得起试探。这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节所记录。我在想，跟教会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正在跟上瘾做斗争的人，这个教堂肯定会有这样的人，不管他是毒品、酒精、色情，还是其他上瘾的。我知道，当你听到试探、诱惑的时候，感觉所有的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你的身上。我也知道，你可能听我在讲圣经的应许是说：“哎，Con，我明白，我知道圣经，可是没有用啊。”相信我，我知道，我理解。因为这个祷告说，不叫我遇见试探，救我脱离凶恶。这段时间，我几乎每天早晨在洗澡的时候都会为这个事情祷告。就像很多人一样，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我也曾经跟色情做过抗争。我只能说，作为一个靠着上帝恩典，我已经赢得这场战役一段时间的人，我也想通过这件事情来问你两个问题，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你很容易很明白，很熟悉你的圣经，但是你仍然不知道它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来帮助你。你知不知道我们的神学，我们的圣经是真的能带来人生的改变吗？就我们是罪人这件事情来说，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那怎样呢？这个真的有用吗？这个真的能够让我们的人生有所区别吗？你知道，当你死在罪中的时候，你是会情不自禁、无能为力的屈服于诱惑的。但是如今，神已经把他的灵赐给你，可以，你现在可以向神敬忠。你是这样想的吗？你知不知道你是神的孩子？这就是你。你的外表、你的诱惑、试探、你的失败，或者说你的完美的记录，这些外表的东西并不能定义你。你对于忠诚的看法是我必须吗？必须这样做吗？你如何应对现实中的种种试探？许多成瘾者希望。发现自己很希望自己有一天这个欲望突然消失，好像是没有喝酒，再也不会有这种性欲的欲望。当那些触发的因素不可避免的再三的出现的时候，你思维当中会发生什么？也许你会说：“哇，我真是不应该，我想我真是个烂人，我真是一个肮脏腐朽的罪人。”也许你会说：“我知道我还是会这么做，但那个不再是我了，因为我已经成为了。”耶稣花重价买赎回来神的孩子，你的神学、你的圣经知识对你的生活真的有实际的帮助吗？我觉得你需要问一些自己一些很尖锐的问题，也看一看你的圣经真的如何改变你的生活。你是如今你可以对神说：“我已经可以胜过那个试探，因为我是耶稣买回来的重价的孩子，不再说我必须、我必须、我不得不，而是说我可以做，我有这个能力，因为耶稣给了我这个能力。”那第二点，当我们来说你的圣洁，这个圣洁对你来说有多大价值？你是被神完全认识、被爱，没有什么可以把他从你身边夺走。但是，请记住，这并不是指你完全被动，你也需要做一些实际的努力。那你的圣洁到底价值多少？ 你的圣洁比你的闲暇时间更有价值吗？如果是真的，那就去支持，去我们的小组，参与弟兄姐妹的活动。如果圣洁比你的金钱更有价值，那就付费去看心理医生，去看辅导员。圣洁比你自己的骄傲、自我的形象更有价值，那就告诉别人这件事，向你所信任的人倾诉，并且寻求帮助，也请他们每周来督促你，来获得一些彻底的解放。圣洁是不是比你的便利、自由更有价值？那就扔掉那些触发的因素，把饮料倒掉，把酒精倒掉，扔掉那些无用的设备，不管它是葡萄酒还是电脑还是手机，无论它有多昂贵都没关系，让你自己变得更加的自制，更加的积极。你真的愿意付上代价吗？与试探的斗争是漫长而艰难的，我们也常常会感到深深的羞耻感，人际关系受损，还有自我厌恶。我们会害怕被评判，害怕不被理解。还有一种就是我们长时间抗争所带来的疲劳。但是抗争是好的，你的抗争并不意味着失败。而是代表着神的灵正在运行的标志。但是如果没有以下的这样两种武器，就不要随便投入征战。第一是非常实用的圣经和实际的努力。我希望我没有把大家带到羞耻和内疚当中，而是让我们一起看到这个试探的现实，也能够看到耶稣是我们乐观信心的唯一的泉源。因为尽管在耶稣回来之前，我们无法完全摆脱诱惑，但是他已经给了我们足够的武器来为我们自己的圣洁和他的荣耀而战。最后，让我读一下《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我认为是非常令人鼓舞的话语。你们所受的试探，无非是人所共有的，神是信实的，他不会让你受试探过于你所能承受的。当你受试探的时候，他也会提供一条出路给你，让你能承受。你愿意相信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你在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并没有袖手旁观。谢谢主，因为靠着耶稣基督，我们一个好的主人，一个好的榜样。天父帮助我们，不只是学习，只是为了头脑中的知识，而是让我们把你的圣经、你所教导的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不断的看到成为你儿女的美丽之处，让我们摆脱那个放纵和私欲，不再被道德和自我表面的面子和身份所捆绑。对所有在挣扎中的人们，无论是过往、现在和将来，让我们能够胜过他，让我们不再被他所捆绑，不再胜过。你所给我们的，就是让我们回转面向上帝。我们感恩祷告，奉主基督耶稣，阿门。